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明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9月14号。9月10号，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青年领袖查理·科克被枪击身亡，时年32岁。宣布科克死讯的并非是当地的执法部门，也不是科克的发言人或者家属，而是美国总统川普。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川普在发布他的死讯中写道，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和敬仰，尤其是我，而现在他已离我们而去。随后川普下令未来4天全国将办其致哀，而且还宣布将授予他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此外，川普还告诉媒体，他计划参加科克的葬礼。查理·科克是极为著名的保守派活动家。2012年，他18岁的时候创立了转折点美国，这是一个保守派的青年组织，旨在传播右倾思想，对抗自由主义思潮。转折点在美国，在超过850所大学设有分会，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他每日主持的保守派谈话广播节目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数百万粉丝，在青年当中影响巨大。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当中，他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动员年轻人投票支持川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青年选民是川普赢得白宫的重要因素，而正是科克帮助川普赢得了年轻选民。有报道称他为美国右翼的新造王者，绝非过誉之词。川普称赞科克是他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的支持，从而确保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胜选。科克不仅是川普的政治盟友，也是川普的私人密友，川普核心圈的成员乃至川普本人都会认真听取科克的建议。查理·科克遇刺事件已经对川普政府和共和党造成了重大冲击，无论是在情感上、战略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科克之死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场政治地震，并可能重新定义明年中期选举的利害关系。枪击事件发生后，川普一整天都在观看电视上关于枪击事件的报道，他取消了整个下午的政策会议，转而为科克祈祷守夜。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川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录制了一段视频，发表讲话，表达了他对科克遭到枪杀的悲痛和愤怒。查理·科克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惨遭暗杀，我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怒。查理激励了数百万人，今晚所有认识他、爱戴他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这是美国的黑暗时刻。在讲话中，川普称科克已成为川普家族的亲密政治盟友和私人朋友，并将科克之死与他自己去年所遭遇的未遂暗杀相联系。川普还誓言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打击政治暴力。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将科克之死归咎于激进左翼。他表示，激进左翼的言论将科克这样的人比作纳粹和罪犯，并称这种言论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在我国所看到的恐怖主义。川普的意思是，激进左翼制造了仇恨氛围，最终导致科克遇害。显然，川普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科克，低估了科克和科克言论的影响力。事实上，科克的言论影响力巨大，而且简单直白，并不需要特别的解读。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克自己的言论了解和认识他，无论对他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不大可能是受到其他的影响。查理·科克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保守派和右翼极力称赞他的同时，进步派和左翼对他却一直持续严厉批判。 就像川普所说的，一些激进左派人士甚至将其比作纳粹或者其他极端暴力人物。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查理·科克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一系列极具争议的言论，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比如，作为保守派人士，查理·科克坚定地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的持枪权，但是查理·科克关于枪支暴力的言论却令很多人感到不快。查理·科克曾经公开表示，为了保护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一些枪支死亡是值得的。他的这些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比如刚刚发生过校园枪击案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话难免让人感觉冷酷无情。人们对持枪的态度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比如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自然会赞同公民的持枪权，这可以防止暴政，保护个人安全。中国确实没有枪支泛滥的问题，但是底层百姓被恶霸欺压的事情却已泛滥成灾。假如中国人拥有持枪权，底层百姓受到土皇帝、村霸、恶霸欺压的情况肯定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人们也会支持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极力保护公共安全。此外，查理·科克还在诸如堕胎、种族、移民或者气候变化等争议性极强的议题上都做过非常直接而且毫无顾忌的表述，敢于说出有些人想说却不敢说出的一些话。查理·科克的话有些不无道理，有些确实让人无法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思想和立场。支持者尊称他为一位无畏的真理捍卫者，而反对者则斥责他为危险的煽动者。查理·科克和川普相似之处很多，他们彼此相互欣赏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查理·科克明显的在向川普靠拢。顺便说一下，查理·科克在政治上极为精明和超脱，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却始终没有进入共和党和政府，而是一直作为局外人，这是非常理性精明的选择。曾经有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希望科克能够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也有人猜测科克可能会竞选州长，按科克的能力和影响力，他应该很容易的当选议长或者州长，但科克都没有行动。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这种超脱让他只有朋友没有对手。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被暗杀，如果他决定投身政坛，第一战那一定是总统之战，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得到整个共和党的全力支持。川普的一个老友说，科克遇刺身亡对共和党来说是毁灭性的，是不可弥补的损失，除了川普，没有人能够在我们党内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这次刺杀行动确实是杀死了一个未来的保守派总统。在枪击事件40个小时以后，22岁的嫌疑人罗宾逊被当地警方拘留。罗宾逊的父亲看到了警方发布的影像资料之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并劝说他向警方自首。罗宾逊的父母都是登记的共和党人，罗宾逊本人登记为无党派选民，并且在最近两次选举当中均没有投票。罗宾逊没有犯罪记录，是邻居眼中的好孩子。邻居形容罗宾逊非常体贴、安静，而且尊敬他人。罗宾逊多年的同学形容罗宾逊友好，但略显内敛。他们从未见过罗宾逊表现出对他人的仇恨或者恶意。一位自称与罗宾逊高中时代是朋友的人表示，罗宾逊在所有事情上 都相当左倾，而且是他家里唯一一个真正左倾的人。只是这位朋友承认，他无法确定罗宾逊近期的政治观点，因为他们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开始疏远，并在2021年从中学毕业之后失去了联系。罗宾逊的一位家庭成员表示，罗宾逊近来变得热衷于政治。在袭击发生前的一次晚餐谈话中，罗宾逊曾经表示，科克充满仇恨并且散布仇恨，并提到了科克即将举行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罗宾逊使用的步枪里还有三发子弹，其中一颗的弹壳上刻有意大利歌曲《姑娘再见》的歌词，这是一首著名的反法西斯歌曲。这首歌曲因为南斯拉夫电影《桥》而在中国广为人知，只是中文版本被翻译成了《朋友再见》。不过，仅仅根据这一证据就断定罗宾逊属于左翼，恐怕还为时过早。反法西斯并非是左翼独有的标志，美国的右翼组织也反法西斯。退一步讲，即使这个人真的是属于左翼，他也只是左翼当中的一员，并不能代表整个左翼。事实上，遭到政治暴力伤害杀害的人并非都是共和党和右翼人士，此前不久就有多个著名的民主党人左翼人士遭到攻击甚至被谋杀。生命不分左右，如果只珍惜右翼人士的生命，那不是对生命的珍视，更不是对正义的追求和对道义的坚持。在一个法治完备的民主国家，所有形式的暴力，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应该受到谴责。不能够以左右和党派来划分是非，暴力杀人就是犯罪。无论什么样的人被杀，都不能改变暴力杀人的性质，这都不能接受。至于被杀的人该如何评价，那是另一回事。查理·科克被刺杀一事绝对非同小可，他已经被视为美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政治谋杀案之一，引起各方的强烈反应并不奇怪。很多政客并不关心事实，而是塑造事实，利用事实进行政治操弄，以达到政治目的。川普在凶手还没抓到的时候，就强烈指责激进左翼通过言论营造敌对氛围，直接导致了刺杀事件的发生。尤其严重的是，在刺杀事件发生后，这是战争和毫不留情之类的言论广为流传，一些人要求大规模逮捕左翼活动人士。纽约时报的文章《科克遇刺》引发对美国政治暴力升级的担忧，文章中提到，科克遇刺后，在右翼阵营最初的悲痛和震惊，很快被公然要求政治清算和报复的呼声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首要的责任是弥合分裂，尽力平息这种愤怒情绪，而不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表示，政治暴力在美国社会已经变得太普遍了，这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需要每个有平台的人都大声清楚地说出来，我们可以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约翰逊的提议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做法，然而川普似乎还陷在愤怒和恐惧的情绪之中。面对这个严峻的局势，川普拒绝呼吁美国团结起来以弥合查理·科克遇刺后的国家分裂，而是倾向于将美国政坛左翼邪恶而可怕的激进分子视为唯一的问题。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说，右翼激进分子之所以激进，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犯罪，左翼激进分子才是问题所在，他们邪恶可怕，而且精通政治。卫报的评论文章《科克枪杀案令人震惊， 川普拒绝呼吁团结，其中写道，在举国上下充满愤怒、恐惧和哀悼之际，川普拒绝寻求共同的两党前进道路，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对于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来说，也是令人震惊的举动。川普一再宣称，左翼激进分子才是问题之所在，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现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川普的动向，他是否会利用查理·科克之死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扩大他的权力。可以肯定，这个事件不可能轻易结束。面对这样的重大的事件，领导人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行动，尤其是在涉及公众人物被刺杀这样的敏感问题时，领导人更应该谨慎从事。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便将悲剧政治化，只会分裂民众，引发不必要的恐惧和怨恨，并进一步加剧政治上的两极分化。领导人应该专注于团结民众，解决导致政治暴力的真正的根本问题。如果利用公众人物被杀的悲剧来获取个人或者意识形态的利益，这比杀手还卑鄙。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